詹宏志六问，仍然是私家侦探或者是侦探，一般说的这推理者。
福尔摩斯这个形态的侦探其实是业余啊，士绅的业余神探的典型。
嗯，
早期的推理小说其实大部分侦探是这样的背景啊，一直到这个 Dorothy Sayles 写这个 Lord Wimsey 啊，温西这个公爵，他其实都还是一个这样的，都还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身份。
嗯哼，
那后来这样的侦探有点写不下去，因为社会结构一次大战二次大战整个打破了，
嗯哼，
再也没有这种社会里面这种很阶级严明的这种不同社会阶层，所以其实我们看这个二十世纪的推理小说，
嗯，
其实慢慢会分成两个主要的大支出来啊，一个是他必须是真正公权力给予他的这有调查权的这样的，比如他是一个警探，
嗯哼，
他是必须按照一定的办案程序来办案的人，
是，
或者他是检察官啊，那要不然他就是属于我们所谓的 private eye，
嗯，
私家侦探或者私家调查员啊，
嗯，
那调查员这个身份是他们可能去办出伟大的案子来，但他们身份是社会很底层的，
嗯，
他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征信社的调查员啊，
是，
那大部分做的案子，嗯，都是狗屁倒灶的事，其实很难办到什么了不起的案子啊，
外遇调查俩高啊，
对，主要是这样的工作啊，嗯，那这个真正拥有这个调查权的大部分是公权力的组织啊，
是，
那所以小说后慢慢的为了要对应这个整个社会状况，你慢慢这个侦探也都必须是这样的背景，不然写不通的啊，
是，
那当然有一种侦探是歪打正着，就他的因为他撞见他的身份是他是一个包打听的一个老太太，或者他是一个教授，他是一个这个杂货店老板，那无意中碰到一个案子，是他去办了他啊，他去追查了他，在某一种处境里面夹在犯罪与警察调查中间，
是
去撞见了某些真相啊，这有的啊，
嗯哼，
但他没有，你不太能够把他写成一个有实际的调查行为的侦探的啊。那侦探其实在一开始，我说侦探原来不是个职业啊，他的 concept 是一个专业，
嗯哼，
但后来变成职业以后，拥有职业一定有特定的人，现在我们看起来主要就是警察这个系统，
嗯，
就是检警这个系统，检察官跟警察这个系统，另外一个系统呢就是征信社这个系统，
嗯，
主要真的在能够做社会上有这种调查行动的是以这两样东西为主，嗯，这个是以职业的 concept 来看，职业的观点来看的啊，那在这个推理小说里头，就是他常常要跑进去某一种职业的处境，
嗯，
所以通常那个职业的处境，要不这个作者要花很多力气去做实际带有一点点田野性格的调查，了解那个职业，嗯，要不然就是那一个小说家的出身能够帮助他，
嗯哼，
理解那个职业啊，
也就是他自己的学养过程或者是社会经历
是
促成了这个故事情节能够有一些侦查的能力哈，
比如说早期的几个推理小说家，比如说写福尔摩斯的柯南道尔是医生啊，
嗯哼，
像我曾经说过的这个最科学性的这个侦探的就是我们说的宋代克，
嗯，
医生这个角色，
是
他的创造者，嗯，Austin Freeman 也是个医生啊，所以最早的这个侦探小说的创作者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是来自于医生，
嗯，
所以初期这些侦探他们的那个科学知识就有一部分是很医学的部分，
嗯，
化学的啦，对毒物的了解啊，对，所以你看那个福尔摩斯，他业余时间是钻在医院的地下室做化学实验，
嗯嗯，
啊，
是，哎，你这个倒提醒了我，
嗯，
很可能这一种侦探，也就是有医事背景的侦探，会逐渐变少，或者有其他的专业来养成一个侦查过程，可能会慢慢会增加。
我现在看后来其实侦探小说的这个一开始创造出来的那个侦探都有一定的生物跟化学的知识，医学的知识，
是
这件事其实是后来影响了我们今天所有的办案的概念啊。所以现在的办案基本上警察是负责做行动啊，询问啊，逮捕啊，这种比较暴力的那种行动，背后呢是一个庞大的实验室，是像李昌钰博士这种
鉴识的啊，
鉴识鉴定啊，
是
那鉴识鉴定几乎它的所有的基础是落在生物化学和物理上面啊，物理主要就像弹道实验这些东西，
是
那其他部分看血滴啊，看这个毛发啊，什么 DNA 鉴定啊，那都是很大，都是很专业的生化跟医学的部门啊，所以现在医生几乎已经是所有的办案的底层了
啊，
就所有的你的办案，我真的可以这样说，你所有的侦讯都不及一个 DNA 的鉴定那么有证据力啊，那个证据力是来自于一个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警察办案，它有很大的一部分是要看到解剖的报告，看到 DNA 的报告，看到这些东西来决定一件事啊。他其实真的能够靠智慧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是
靠这些分析所解得推出来的这个结论。所以那个最早期的那个侦探，其实他们的背景有医学背景，其实是一现在回头看，它是一个预告了未来的侦探的趋势。
对了
啊，那这个是我看到的事，但是我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推理小说家就慢慢有越来越多的人跑进来写小说啊，比如说这个有作者专门写这个交通工具上的这种谋杀案的，那他背景是铁道工程师啊，那有这种这个把经济学、财务、会计写到推理小说里头来的，那他们的背景是财务专家或经济学家啊，
是，
我也许可以找到一些，我可以举几个故事啊，
那
有的人有这样的背景，他就把这个东西写进来，有那个背景就把那东西写进来，所以后来这个侦探小说就有一个百工图的趣味，跑出来啊，
是。
那我如果推到极致啊，就我其实可提过这样的一个例子，最有趣的职业被放在推理小说里头的啊，我以前觉得是某一个，现在我有另外一个看法啊。
你以前觉得的是什么？
我以前觉得是这个，在美国啊，从1930年代末就非常非常红的脱衣舞娘
哦，
叫做Gypsy Rose Lee 啊，吉普赛玫瑰里啊，
是
这么一位脱衣舞娘哈、啊，她写过这个 G-string murders 啊，G-string
就是很细很细带子的那种游泳衣 ，bikini 的那种是吧
？G-string 是用今天的字眼来说，其实就是丁字裤了哈、啊，就是裤子细到
就是一根绳儿。
就一根绳，
对了、
啊、那这个因为在1930年代美国的这个歌舞综艺正在发达当中，可是美国那个时候还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社会啊，
是
脱衣舞是犯法的啊，
嗯，
可是美国又是个法治国家，所以要界定怎么样才犯法，所以可能就比如说最早可能是三点不漏这样的原则，可是这个脱衣舞的业者要跟这个警察斗法，那三点不漏就做到三点不漏，但其他都漏了，对，就把这个点的面积无限制的缩小，就发明出一种很特殊的这种服饰出来。那个服饰当时就有一个名声叫 G-string， 那也许我们今天可以把一说丁字裤谋杀案啊、那这个丁是很丁很丁的那个丁
啊，小凯的
小凯的丁，那这个 Gypsy Rose Lee， 我因为小时候我读书读到这个 这个吉普赛里这个脱衣舞，因为他当时太有名，而且迷倒了这个颠倒众生啊，
嗯，
很多人都是他的迷，包括这个爱因斯坦在内啊，
嗯，
爱因斯坦追求他，写情书给他，都说他愿意为跟太太离婚，要追他。那后来我从前没有看过他照片的，后来我突然间有一天想起这个事来，我说网络上就打了这个 Gypsy Rose Lee， 调出当年他那照片来，
嗯，
其实这个人用现在眼光其实蛮丑的啊，
啊好，
但当时他真的迷倒众生啊，但我现在回头看就是有道理的啊，因为他这个人是绝顶的聪明啊，
嗯，
而且他了解这个东西的舞台上的本质啊，
嗯，
比如说这个脱衣舞在那个时代名字是叫做 strip tease 啊，
是
strip 是脱衣服 ，tease 是挑逗，啊，
嗯哼，
所以这个。如果我们今天讲今天的色情行业只剩下 strip 这一段，
嗯，
没有 tease 那一段，
对了，
挑逗那一段，那他是一个擅长挑逗的人，然后又，嗯，语言又绝顶聪明，表演又绝顶聪明了，所以他等于是这个把这个脱衣舞带到高峰的这么一个人，
嗯，
那他还讲过一个名言呢，他说值得做的事啊就值得慢慢做啊，非常非常慢的啊，这个就其实描写了他们当时对这个脱衣舞的那个诠释啊。那这个人又很有才气，在舞台上常常是讲话就这个口出就惊人，那常常让人家觉得很机智啊。
嗯，
所以后来有一段时间就报纸找他写专栏，结果一写也红起来啊。那他有一次他就觉得想试试看，他就写了一个。G-string murder cases 啊，murder case 丁字裤谋杀案，这是一个由脱衣舞娘啊所写的这个推理小说。
嗯哼，
小说就是脱衣舞的世界的一连串几个脱衣舞娘被谋杀的故事，
嗯，
其中有一个脱衣舞娘就叫做 Gypsy Rose Lee 啊。
啊，
因为看到他的同伴一个一个死，他觉得他自己也害怕，也觉得这个恐惧会让所有的这些无辜的脱衣舞娘，
嗯，
这个陷入恐慌，所以他就这个明察暗访破了那个案子。
嗯，
那这个案子里面当然有很多的写了很多的生态，比如说这个因为脱衣舞夹在合法非法中间啊，
嗯，
所以要跟黑道打交道，要跟表演经纪人打交道，跟戏台老板打交道，跟警察打交道，有很多的那种困难啊，
是
啊，全部写在里面，就活生生一个世界就，就一个职业世界就呈现出来。
嗯，等一下，有意思，我要问一下 ，Gypsy Rose Lee 现在有中译本吗？
啊，没有的，
哦，
目前没有。
妈，你跟老爸的健康。
洪志在现场啊，我们谈一谈侦探如何侵入他人的专业，或侦探如何面对他人的职业。
在侦探当中，最早的侦探福尔摩斯，
嗯，
虽然看起来好像什么案子都办了，可后来我仔细看，我还是觉得福尔摩斯其实有蛮多那个法医的性格了哈，
嗯，
所以其实他是用了法医的知识在想一个侦探的概念，
嗯，
不过那个不重要，但我后来看到这个极可能这是一个代表的业余神探的黄昏的一个例子，
嗯。
就是在这个陶乐塞尔斯啊，嗯，塞尔斯这个 Dorothy Sayers， 他写这个谋杀也得做广告，
嗯，
这本书的时候，他把他的侦探啊，那个侦探是个贵族，他其实平常是没有职业，都是人家拜托他，
嗯哼，
他才去办案。就他把这一个侦探呢送去了广告公司当 copywriter
啊哈，
那小说当时有个理由的了啊。这个理由就是说，因为那个广告公司里发生了一个命案，
嗯，
那他要找人去办案，但不希望惊动公司内部，也不希望惊动客户啊，所以去找了这个侦探，拜托他来，就假装是来应征工作，然后就进了公司里面，
嗯，
然后公司高层知道这个事，他们有一个侦探在办公室里，他就在这工作当中同时观察这个案子究竟是什么发生的啊？
是，
那所以他在里面，所以这一个故事呢，就不仅仅有一个侦探小说在那，它有一个 完完整整的广告公司里的那个作业跟那个跟那些很多写跟写文案有关的趣事啊，
这个很可能是必须在广告业还不像今天这么样发达，或者说这样广为人知的一个时代吧。我记得在 Hitchcock 的一个电影叫《北西北》，
是
这个男主角也是，好像是
卡莱格伦演的，
对对，卡莱格伦的，好像他也是个广告公司的人。
嗯，
那么正好是也是因为 Hitchcock 接了西北航空公司的一个赞助，希望在电影的片名里面要能够用到西北，所以他就一方面嘲笑自己是个广告的电影，他的作品就是一个广告，
是
另外一方面他也真的就把一个广告人物放进去。这个年代也就是四零五零年代，但是你讲的这个还在早，
问题是在早了。那这个小说应该是在20年代或者更早一点哦。我现在我手上没有记下来这部小说时间。这个小说应该是在20世纪初了。
哦，
那但是如果你拿来跟那个作者的生涯做比较啊，
嗯，
这个 Doris Sayers 年轻的时候曾经是伦敦最红的广告文案手啊。
哦，
就是他一生的成就啊，这个 Doris Sayers 当然很多有意思的成就。第一，他是牛津大学第一个这个女毕业生拿到毕业证书的女毕业生，因为在那之前。这个牛津大学第一不收女学生，后来收了，但不给学位。
嗯哼。
后来慢慢这个是一直变一直变，最后他愿意给女生学位，所以他就变成全这个牛津大学历史上第一个拿到学位的女生啊。
是。
那他年轻的时候当然也是很这个有很多狂放的这个事迹啊，包括骑重型摩托车这样的例子。那塞尔斯是很有才气的啊，那他就写推理小说，也今天他当然他的作品是经典，而且到今天为止，如果所有的女作家那个写推理小说很成功，如果人家说啊你是这个克里斯蒂第二，每一个作家都翻脸。
嗯哼。
但如果你说你是塞尔斯第二，每个人都很高兴。我说这个在推理小说界里面有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关系啊。
嗯，
那塞尔斯写了推理小说如日中天的时候，突然间就不写了啊。他在广告文案的生涯，我这个都是按照传记上说的，他对整个英国的广告公司的这个发展史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嗯哼。
那后来也都不做了啊。那他后半辈子全部拿去花的力气，全部去从拉丁文重译那个但丁神曲啊。
哦。
奉献在这个翻译事业上。
嗯哼。
那有很多人一直出版社想花大钱诱使他出来再写推理小说，他就讲了一句名言了。
嗯哼，
他说从前我写推理小说是为道良谋，是想赚点钱的。
嗯哼，
现在我就不需要了，完全就不肯写了啊。那这是一个有意思的人，但是我说他把一个小说把一个侦探丢进一个职业世界里头。
嗯哼，
那这个是。我在想，回想起来，可能在推理小说里头，这是很早期的一个例子，就是说，那个旁边的那个事业，那个职业的范围是非常非常真实的。
嗯，
那个侦探身处在那个地方，那这个情况往下发展，但后来推理小说里有大量的作家，或者是做了研究，或者是他本身是从那个地方来，
是，
所以他能把某一种职业氛围写得非常非常的好啊。
嗯哼，
我想举一个比较。冷僻的例子，但是我觉得是有趣的例子啊。这当然，这个不是这个显然是一个用研究来得到的。这个英国的一个推理小说家啊，
嗯哼，
叫做 Kitten 啊，
基廷
啊，
嗯哼。
那他当然最有名的系列是因为他创造了一个印度的这个警官啊，叫 Inspector Gautier 啊，叫郭贴探长哈、嗯，那这个郭贴探长，他有一个国铁探长有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就是说，因为他是在孟买的一个警局里工作，是生活在一个印度那样有阶级种姓制度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那个办案是很困难的，就是说你很难跳跃阶级，比如说你不能够去寻，你不能够去征询一个地位比你高的。这个阶级比你高的一个人，你必须用很卑微的姿势去办案、
嗯哼，
所以 那个他每天是夹在这些困难当中要破案啊，当然还夹在这个孟买那个炎热潮湿的气候里头啊，每天汗流浃背那样办案，这是他的有名的侦探小说系列。我看到那个侦探小说在努力要去把一个案子放在某一个场所里头，就产生了各式各样有意思的，就是摆工图的趣味。
嗯，
就是因为你读它，你突然就对一个职业的现场跟那一个行业本身的那个进展逻辑，就有了一个体会啊。
是，
所以真的要做了很多事。有的人把它放到譬如说 Safari 里头，那当然你就看到那 Safari 的经营啊、背后啊、虚假啊，
是，
通通也都看到了啊。可是我也看到另外有意思的例子啊，有两个，有一个作家叫 Emma Larson 啊
，Larson， 嗯哼，
他这个艾玛拉森，他其实是两个人啊，
哦，
他是两个作家的共用的笔名啊，两个作家，他一个叫做 Mary Jane Lattis， 一个叫做 Martha Hannisard 啊，一个是
两个女的，
两个女作家，
嗯。
一个是个啊，商业银行的这个财务专家啊，会计长。
嗯，
一个是联合国的这个经济研究组织的经济学家，两个人啊。
是。
两个人因为也不住在一起，所以他们非常有趣。他们是打电话讨论了一个提纲之后，一个人写13579的 chapter， 一个人写246，然后最后合起来完全就天衣无缝。
哦。
你读起来完全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谁写的来着？真的看不。这是一对。很有意思，现在还在写啊。他不到这个 Lassus 已经死了，那个 Hannisa 还在啊。
嗯哼。
那么 Lassus 他们两个人都全部都财务跟经济的背景，所以他非常有意思，他创造了一个这个创造了一个角色啊，是一个大的投资银行的副总裁。
嗯
啊，叫做 Sachier， 叫做这个沙。柴契尔这位柴契尔先生是一个，按照书上说，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投资银行，像 Goldman Sachs 这样的投资银行的副总裁啊，
是
专管这个海外投资，所以他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财务经理。所以他的工作主要是要看管他的投资的 portfolio， 就是他的公司做了哪些投资，那他要看那个投资的表现，所以他是一个要看财务报表的人。
嗯，
可是这些投资的公司常常不是每个公司都跟你原来预期一样，它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状况，对不对？
是。
公司为什么会出现状况？从公司出现状况，对财务专家来讲，是在财务报表里会显示出来，比如说费用增加啦，或者获利下降啦，
嗯，
啊，这个固定成本增加啦，或者是采购成本起了变动啊，
嗯，
哦，那这可能是公司竞争力衰退。其实公司竞争力为什么会衰退？财务报表一路追下去，如果小说家关心。
嗯，
追到现场，有时候是人性的问题，有时候不是，就有时候是，这个财务主管有了外遇，所以亏空公款了。
嗯哼，
出现在财务报表上，背后其实有可能是一场人间戏剧啊。
嗯哼，
那有时候公司面临的问题比这个复杂，就是财务报表当中有时候会横成几个尸体啊。
哦，
就是公司也会出意外的，有一个大公司仓库里突然间出现了一个尸体，那。开始这公司当然有各式各样的状况啊，
是，
所以这是一个把这个整个的华尔街还有他们的活动还有企业活动的那个本质写进来的一系列的以这个华尔街为背景的这个推理小说，这也是非常精彩的啊。
那这个小说在台湾现在有译本了吗？
我选了他的这个 Banking on Death 啊，死亡投资啊。
嗯哼，
但这个是现在
在谋杀专门店
可以读到他们的小说，这是他们的第一部小说啊。
老板，
一部写进来，还有很多人用了各式各样的知识把它放到那个推理小说里头，比如用人类学啊。
嗯，
有一个 Peter Dixon 写过一本小说啊。
嗯，
这个小说我不好解释，连书名都说不清楚，因为这本书在这个美国出版的时候叫 Skin Deep。
Skin Deep，
可是他在。英国出版的时候，
嗯，
是说是玻璃框内玻璃盒子的蚂蚁啊，
嗯，
那这个两个书名都很难解释啊。这个书倒是我选了，我把它这个放在这个模特专门店里。
那你用的是哪一个名字？
用作人不可貌相这个名字，
人不可貌相。
但是呢那个故事是这样，我都大概说一下故事背景，大家完全明白那个玻璃盒里的蚂蚁这个要怎么解释，立刻就明白。他的故事是个非常奇怪的案子，是有一个地方发生了一个谋杀案，警察跑去之后一进去就傻了，他没想到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原来这当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就是一个英国的人类学的研究计划，在一个太平洋的岛上有一个民族，那个部落是快要整个要灭亡了，而且那个它的环境也受到很大的破坏，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把那一群人全搬到伦敦来，把他们藏在一个公寓的房子里
啊，
全部的人是住在那个公寓里打通的一个大的房子里，把那个打通之后做成像长屋一样的形态，让他们居住的状态跟他们原来熟悉的那个生活环境很像，
是。
然后这是一个大规模的人类的观察计划，
那
这是一个玻璃屋子里面的蚂蚁啊，结果这里面出现了一个谋杀案，
是岛民吗？
那个岛民里面有一个人死了，极可能他们在想，因为没有人知道有这些人存在，那谁会杀他们呢？是外面的人，里面的人啊、哦。好，然后这个整个岛民，这个小说家用了他的人类学知识，创造出来一套完整的语言跟完整的习俗。他们的
其实并没有这一个族的
哦，啊、
哦，这个很精彩，
很精彩啊、哦！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书。好，这是人类学知识。还有一个我觉得值得一提的一个很值得一提的怪东西，很不好读的小说，但是很厉害的小说啊！这是日本的推理小说家，一个叫金吉夏彦，
金吉夏彦
写的《孤鹤鸟之下》啊、哦，
是
金吉夏彦
很恐怖的书啊，
对，一般被认为说是妖怪推理啊、哦，就是因为他的小说里有妖怪啊、哦。那推理小说本来跟怪力乱神全部是不通的嘛，因为理性犯、
非常理性的这个、
是，所以跟这个妖怪这个概念是非常是一个格格不入的东西。那一个小说如何写到看起来妖怪也成立，然后推理小说也成立，所以这个当时一个高难度的东西。我是说，如果他真的是妖怪，而且完完整整的是用妖怪的写法来写他，照理说推理小说要成立的机会是很小的。
是。
可是金吉夏彦在这个小说里面创造了一个侦探，这个侦探叫中禅寺秋彦啊、哦。他有多重身份，第一，他是一个古书店的老板，然后有很多很杂的奇奇怪怪的知识。
是
啊、哦。第二个，他是一个神社的住持。那、哦、因为是神社住持，所以他也兼阴阳师，就是帮人家驱魔啊，做个道士做法那样啊、哦。那这个小说里面的案子形态，是有妖怪的内容，妖怪的成分在里面，比如说怀孕28个月
不生
对了、哦、这种啊、哦，然后这个还有各式各样的幻象哦，就真的还有暴毙，还有真的人进去人消失，各式各样的东西。最后呢，这个侦探在破案的过程是用做法，做法之后，就所有的妖怪都现形，然后整个案子就破了。可是成不成立？我看起来它是成立的。为什么？它是把妖怪跟这个民俗学结合在一起，
是，
再结合了精神分析。所以那些看起来像幻象的东西，有主观上的事实
是
可以成立啊、
哦。
那做法跟破案呢，其实跟精神医师治病也没有两样。其实它看起来像是咒语，其实是说了一个跟他的处境相关性的重要的语言，使他
一个意义上的讯息
进到另外一个状况、
嗯、
所以那个主观的意思会从这一段会跳到那一段，所以那个是比如说那个28个月没有生出来小孩就破水而出啊、
哦、是，
所以看起来表面上全部是妖怪的写法，但它有可能是全部是主观的意思，就是在这个状态底下完成这些东西。
这本书我还记得是起码在我们阅读的这个经验里面，它不时的在满足你的两种渴望，一个是你对于事物在落实在经验界的真相的这个渴望，另外一个渴望就是你对怪力乱神的潜在需求，对，它相互弥补跟满足。今天非常高兴洪志又来陪了我们一次， 我们接下来还有好一些这个题目哈。张宏志六问，怎么问也问不完，越问越溜。